福音书导读第五课，马太福音概论。马太福音是马太所写的福音书。马太其实是希伯来文名字。跟马太同辈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同时拥有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名字。这些名字正好显出他们同时拥有双重文化的根源。马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未，同时也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会看到有马太，但有时称他为利未。马太其实是一个碎吏，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的时候，马太并不避讳让人知道，在他跟随耶稣基督之前，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犹太人都非常鄙夷轻视的碎吏。马太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当中曾经提到自己是碎吏马太，他毫不隐藏自己本身曾经是一个罪人的身份，特别是身为碎吏，在犹太人眼中是帮罗马帝国收税，所以他们就像是我们俗称的汉奸，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犹太奸。在政治立场上，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当中，马太置身在犹太族群里面，他是被瞧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马太福音它的形成时间可能是在公元70年，也就是主后70年。也有人认为有可能是主后80年。因为马太福音的内容提到关于法利赛跟拉比的内容比马可还多得多。而关于拉比的这个族群的势力又比较是在公元70年之后，特别在这个社会政治的地位上更加的特出，所以推断马太福音完成在公元70年代左右或许会更加的合理。马太当时的写作地点有可能是在叙利亚或巴勒斯坦一带，写作的目的呢主要是针对犹太信徒，因为它的内容特征反映出这个善用引述一些旧约圣经的经文，这些内容对犹太信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在公元70年，法利赛人的接班人拉比族群呢，他们在法治跟神学上发挥了影响力，特别在叙利亚跟巴勒斯坦一带，后来也是在这个族群的影响力之下，他们对抗以及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的厉害。马太福音拥有一些文学特征，比如说历史次序叙事法，马太习惯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怎么样怎么样来表示耶稣完成某一个阶段的工作，开始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十一章一节、十三章五十三节、十九章一节、二十六章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出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作为一个历史次序的分隔点。像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节就是借此来分隔出耶稣在北部加利利省跟南部犹大省的服事分野。马太写作方法跟路加按照资料来源次序撰述很不同，马太似乎比较倾向用主题来安排事件的叙述，所以他发挥了原来专业领域当中的恩赐，因为他原本的专业是税吏，是记账的。他将马可福音简短记载耶稣教训的内容更系统化的整理成耶稣基督的言论集。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可以看到关于什么叫天国、天国的伦理、天国使者的使命、天国的比喻、天国的纪律、天国的实现。注释家认为马太是刻意把耶稣的言论分成五大点来对应摩西五经，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现，他的教导是来更多的成全五经当中的一些教导。犹太人喜欢用数字作为内容铺陈的一部分，而马太的写作方式正好就符合这种风格，例如他刻意用三个一组的方式记述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来了解。 耶稣面对三个试探，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犹太信仰的三种敬虔的范例，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八节。耶稣进行三个医治，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五节。另外也运用了五篇的专题，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来跟摩西律法相关的议题做一个比较。还有他举了七个天国的比喻，然后讲了法利赛人的七个祸，来强化犹太读者的印象。所以本身在数字的应用配搭技巧上显出犹太化的色彩。马太福音它凸显了双重体旨，也就是相似的故事它似乎记载了两次，让这些好事能成双。像马太福音有四处经文出现了相似重复的记载，比如说关于挖眼睛，关于休妻，关于靠鬼王赶鬼，关于约拿的神迹，竟然有两次两次两次两次都来记载类似的叙事。还有他会用双数的安排，比如说类似的故事，马可福音讲的是一个人被鬼附，马太他会提到是两位，马可福音提到治好一个瞎子，马太提到治好两位，马可提到一只驴子，马太提到两只哦。这是马太他特有的一个双数的安排，当然不是他去作假，而是在叙述的时候他的取材似乎偏向在数字方面的那个成双的应用。双重的比喻，对比的比喻，这也是马太福音的文学特征，像他会提到盐与光，狗与猪，新布跟新酒，宝贝跟珍珠。对比的比喻呢，两种不同的路，两种不同的树，两种不同建造在各自不同地方的房子，医生跟病人，麦子跟稗子，大儿子跟小儿子，五个愚笨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还有宗仆跟义仆。马太福音引用旧约经文多达90多次，位居四福音之冠，所以不太懂旧约的一些背景，读马太福音可能就不太了解，那是因为马太福音具有比较强烈的犹太化色彩。他沿用犹太人熟悉的表达方法，像是用天国来取代神国，用天父来取代耶和华上帝，他也用犹太先知或诗歌文学当中善用的祸灾、福灾这一类的文学格式来做表达。比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就用八福作为一个阐释跟叙述，特有记述了一些背景，对犹太人来讲感同身受。比如说他特别琢磨了大希律王，也提到了另外一个王叫亚基老，还有他描述了不少关于犹太人当时还算敬重的一位先知施洗约翰的故事。马太福音也包含了琳琅满目的比喻，起码有40多个比喻，其中有十几个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比喻题材。这些比喻分别强调了什么叫天国、上帝的恩典、两种信徒的对比。马太福音引述耶稣基督的比喻也非常的活性，例如盐、光、面笑、新酒、灯油、娶亲、撒网等等，都是马太福音当中的特色。马太福音当中的神学主题包含了以下几种：大卫的子孙。我们有提过马太福音特别的刻画、描述、记载、引用关于旧约的经文，为的就是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马太写作的对象是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所以他共有10处提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些经文大多出自那些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之人的口，表示这群人认信耶稣就是旧约应验成全的那一位。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们认为君王的职责之一是关顾社会上贫苦积弱者，而喊出耶稣基督是大卫子孙的 在新约当中的记述正是这一群人。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是以大卫作为转折点，采三段十四代的断代来凸显耶稣基督就是大卫子孙的意涵。马太福音的神学包含家谱神学，刻意用三组划分，每一组14人，让人阅读的时候便于记忆。而家谱典型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人的身份，因此马太福音首先记录耶稣的家谱，表彰耶稣跟犹太人敬仰的先祖亚伯拉罕跟大卫王的关系，借此表明他是上帝赐给他百姓的应许跟大卫的后裔。这不仅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也是带来救恩的君王。马太福音的神学也暗示耶稣是新摩西。马太特别记载耶稣出生过程当中经历掌权者的威吓，以致被父母带到埃及抚育，然后才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这个事迹的记载确实是真实，但有可能让当时的犹太人联想到旧约的摩西也曾经遭到迫害，但是因着父母的信心，因着神的恩典，他被保守，后来他还要带领百姓出埃及。因此马太可能借此隐喻耶稣就是带领他百姓出埃及的那一位新摩西。当然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耶稣绝对是超越摩西的，因为他是神子，外邦人蒙恩。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在旧约时期我们看到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透过先知的宣讲跟预言，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原是要让外邦人也信主得救。在马太福音中我们也看到他在家谱跟耶稣出生的记载里特别加入包括喇合、路德在内的外邦女子，另外还有东方来的则是，象征耶稣的救恩不单是临到犹太人身上，也临到外邦人。这点可以从马太福音的总结第28章大使命的信息当中看到，所以马太福音也是一卷向外邦人宣教的福音书，而不是只是限定给犹太人而已。饶恕的主题在主导文当中，只有马太福音的原文不是用赦免我们的罪，而是用赦免我们的债。马太是一个税吏，身为一个税吏，锱铢必缴是正常的，他们绝对不是免债。可是体认到恩典归向耶稣成为门徒的马太，在福音书当中把耶稣教导免我们的罪赋予一个神学的含义，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还有马太福音也有一个特有的比喻，就是他把不饶恕人的恶仆这样的一个比喻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背后的含义。正因马太是一个经历到上帝恩典的税吏，马太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神学主题是恩典跟律法。马太独独记载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不同的时间进去却享有共有的工价，不是葡萄园主人偏心不公义，而是在于上帝给人的恩典。上帝给人的恩典出发点都是一样的，这同样也显出恩典的福音跟律法产生的对比，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乃是靠着葡萄园主人他所施行给我们的恩惠与慈爱。也只有马太福音把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提到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记录下来，而且连提两次这一段经文。所以呢，我们发现到税吏的人生是追讨的人生，马太却从耶稣的身上思想到恩典以及饶恕的含义。马太福音谈到了天国君王、地上的君王，既谈到了天国，就凸显天国与帝国之间的关系。马太铺陈的大希律王不可一世却残暴，想要抓住这有限政权、有限版图，他的渺小跟不道德。犹太的君王耶稣基督并不单只是犹太君王，他是外邦人的光，是世上的君王，甚至是超乎万有之上。虽然降世为婴软弱，却透过救恩 代赎，上十字架复活，显出他的全能跟超越。马太福音应验了旧约，马太引用的经文多达100多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旧约经文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全然应验。对当时慢慢开始衍生的拉比传统有做出一些批判，主要是针对法利赛人。关于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责备的记载远多于其他的福音书，甚至举出了法利赛人的欺惑。马太福音也是所有福音书当中提到教会的唯一一卷书，所以马太福音被称作教会的福音书。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在福音书当中就唯独马太福音用到，马太刻意用 Ecclesia， 这个本来指的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族群，跟犹太会堂做一个区别。即使是犹太人当中有人信了耶稣，跟犹太会堂聚集不承认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是有差别的。马太福音也提到了教会的纪律、礼仪的安排、承接宣教大使命的教导，这个在下述的专题当中我们会做一个介绍。马太福音也谈天国，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神的国。马太福音用这个专有名词有50多次，比马可、路加使用的次数还多得多。福音书谈到神的国是延续旧约先知的预言，而且强调神国君王弥赛亚的来到。在旧约当中，什么叫神的国？指的是上帝的公义、平安、稳固跟无远弗届。在耶稣基督时期，犹太人活在罗马帝国的治权下，昔日大卫的国度与应许之地已经变成帝国辖下的省份，统治他们的分封王也是他们的世仇以东的后代以土买。基于国族情仇，犹太人从政治性的角度诠释神的国，他们认为上帝来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国度，会率领大军践踏敌人。但是呢，马太福音却从耶稣宣告天国的真理来引导他们，从政治弥赛亚的情节改变他们的眼光，来定睛耶稣基督的救恩。马太福音也谈上帝的全能，这可以从马太福音记载的20个神迹来了解，不只是肉体上的医治，也包括灵魂上的医治，比如说赶鬼，这些超自然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也出现多处。马太福音的神学还包括末世论。福音书当中记载2段末世论的信息，一篇在路加福音17章22到37节，耶稣回应法利赛人关于神国来到的问题。另一篇是橄榄山的信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马可福音13章等3处。独有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讲述末世的3个比喻，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知道10个童女、3个仆人怎么分配使用他们的才干、山羊跟绵羊的比喻，末了还有大使命的教导，这些都彰显出马太福音具有末世论的意涵。马太福音的教导其实也奠定初代教会的教导根基，比如登山宝训，还有一些内容甚至我们在雅各书当中可以做一个参照跟比对。最后在这个大纲结构上，我们可以先了解在阅读马太福音的内容里头如何来做一个大致的分段。基本上这个大纲让我们了解到，以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也就是那一位君王的一个降生受苦，他所完成的事、达成的救恩使命、他的受死复活等等，来作为一个大纲结构的铺陈。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纲结构10点的叙事当中来作为一个了解。